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心事流动，如同水流，想着生母望向你的温柔目光，你好像站在小溪里，你想数清楚水波中自己的脚趾，低下头，一只一只数，都在这里了。下一刻，如同褪下穿了多年的湿衣服，你准备轻身游泳去。你告诉自己，纠结的已经过去，今后每一刻你都该当欢喜。大家好，我是平路。最近我的作品《间隙写给受折磨的你》以及《袒露的心》都推出了有声书，是由我自己为各位朗读。这次想跟各位分享这些年来对于文字、声音、创作的各种想象。这两本书《间隙写给受折磨的你》以及《袒露的心》对我自己都非常特别。多年来主要是在写小说，那从来没有想过会把自己身上包括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成长经验以及后来就到了间隙，写到自己生病的经验、对人生的体悟尤其经过困难的时刻，要怎么样在困难当中学到更重要的人生功课等等，那就写在《间隙》这本书里。就这两本书的内容对我自己都是不一样的旅程，也都带给我自己很宝贵的体悟。譬如《间隙》这本书会想象它很像家里就是常用的常备在那里的，像家里的那个医药箱一样，就在任何时候如果打开都能够有所注意因为这本书也引了许多其他的书给过我的帮助，就是帮助过自己的，也希望能够分享给其他人。所以一个是分享，另外当然也是感恩，就是曾经我自己获益的，如果有机会像播出来的水珠一样像能够有一些涟漪，能够像光波或像水波一样能够传递到另外一个人的心里如果那样的话，对我而言这份书写就更有意义了。袒露的心也是这样我自己的童年、童年经过的事，包括童年经过的一些后来也许更值得自己反省的事，其实都很像剥开洋葱或是剥除家里的粉墙一样，就是一层的后面还有一层，许多时候事情不是我原先想象的那样，也没有原先想的那样简单或是那样的黑白二分，都有它因为模糊烟远没有那么清楚，反而其中孕育了更多理解或者甚至是反省自己的一些契机这是小说的部分。那写到袒露的心以及间隙，居然对我这样的体悟跟写小说多年是相同的，是相似的。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的童年、我们的过去，然后在 看我们的现在，甚至去拟想啊，去拟想我们的将来，许多事情可能也会显现它比原先更清楚的面貌。那对于我阅读写作或者所有的艺术欣赏也都是这样，就是看似那是作者的体悟，其实那个体悟刚好非常准确地打到了读者甚至观众的心底，而作者就不管无论写的是散文或者是小说，他的责任或他的任务或者说他所专制于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件事情写到足够的准确，因为那是他心底的感怀。但是一本书里可能有多种的感怀，也有很长的过去，但是如果准确到在另外一个读者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或是听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声音也是一样，其实也是一种波的传递，就它刚好打到你这位读者或这位听众的心里。在我写了《间隙》写了《袒露的心》之后，我就深刻的明白，或者说更加的明白，就无论我的题材是什么，写小说我还会继续写小说写下去，或者是写散文，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写的是一个故事，别人的故事用的还是你自己最诚挚的心意，你去将心比心，去体会那个主人公他的遭遇，他的心情，他心里充满了憧憬而始终没有做到的，就是那份应该说那份怅然，那份惆怅，就是你用心体会你的每一个主人公他的心境，其实其中也是作者的心境。那么如果幸运的话，如果写得够诚恳够准确，就对作者来讲也是够努力的话，也许幸运的话会传递到另外远端的一位读者的心中，其实这是小说的意义。那跟写散文就是把自己的心打开，让自己的心事一层一层的，以及很重要的后面的反省能够袒露出来，其实这也是就是作者能够用文字所做到的。刚刚有谈到写作尤其因为文字这个媒体，就是文字它总是特别细腻，它很自然的就让你从各个角度去想事情。如果用文学语言来讲，就是文字它非常的晶莹剔透所以就有一种透明度，让你看到事情的各个面向。当我自己经验过这些事情而去仔细体验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包括最害怕的事情啊，生病也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害怕也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惊慌也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包括痛都不是原先以为的那样。如果仔细去体验的话，害怕我们都会害怕，后来就明白害怕是一件斗篷，就好像是一件遮住什么的斗篷。那遮住的是什么呢？遮住的其实是真相，很害怕看到真相，然后我们就用害怕去以为有些事情的真相是可怕的我们原来害怕的是害怕本身，包括生病的真相都也并不可怕，而且在多数时候它反而是一个礼物它真正是让时间仿佛有一个 有一个很特别的停顿，特别停了下来，就特别为你静止一下下啊。那当然这边加一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那本书的书名叫间隙的原因啊。间隙就是突然有一个 gap 啊，突然停了一下，因为停了一下，哇，因此才明白啊，就最简单的来讲，原来我们的每一分秒每一个时刻都这么可贵。生命是为什么啊？生病之后我就更加明白啊，说哎，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体验，就是为了有众多的有丰富的体验，这是人生的意义。那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原先以为的苦，我们也都很自然的以为我们要趋凶避吉，以为要逃离很多痛苦的事情。那其实我们逃离的可能也只是逃离这个动作而已。实际上什么是苦，什么是痛啊？所谓的苦，在我后来的体悟里就特别觉得说，所谓的苦是你已经不在那个状况，可是却刻意执意的要回到原先的状况之中，那个是苦。这是一种功课的话啊，那更加的体悟到，过去我写小说的时候啊，现在我也在写新的小说，就是一步一步的写下去，故事一点一点的展开，必然就是让我们看到，哎，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啊，人的心境、人的关系啊，其中都有它更值得深思的部分。而我们为什么看小说，也是从那样的深思当中得到我们自己，每个人可能很不一样，就是都从那个故事当中得到自己想要听到、想要看到的那份体悟。对我，尤其在写小说的时候，比如我现在的心境，就是写小说它给我的就是那种应该说挑战，然后挑战之中的快乐。那个快乐也许不是很准确的用语，应该是每天都在解决超越自己的困难，就那个难度自己能力所及的还要再多难一点点，也许不止一点点，也许多难很多很多，所以每天都在跨越那个障碍赛的跳栏，就它太难了。那小说你要怎么样，一个是能够传递自己的意念，再来你还要在技巧上让它好看，让它每一页就是它能够捏住读者的手指，你自然你看了不想放，同时又想要，非常想要看接下去怎么样了，然后又舍不得把它看完，就是这是每一个作者最强的心愿。尤其在小说没写完之前，每一天都是挑战，用你作者的同理心去理解那个时代，去理解上一个时代，或者去理解甚至未来的可能的时代，就是你要让自己的那个同理心能够发挥无疑，甚至传递到读者那一端，但是他又要确实的好看，就他希望，就是至少对我这样一个作者，我真是希望那位就我想象中的读者，无论他原先正在做什么，或者原先他对文字的期待是怎么样的，就只要他几分钟的闲暇，他就能够陷入到那个故事里，想象中就真的是像我自己碰到一本好看的书一样，它就让你宁愿不去吃饭，也忘记该睡觉了，就是想要一直一直看下去。对我来讲，写小说那样的难度尤其在于可以让我想象，如果一位读者拿到我的想象中我可以写出来的这本书，就在写作的过程中 我会一直这样的想象，就是他是可以做到的。当那位读者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是放不下来，就是因为他难，他是挑战，同时他也是动力，让我自己每天对着电脑，对着我的 iPad， 就是不停地再继续写下去，删删改改，好像拿着毛线，希望织成的是一件很好穿很舒适，每个人都会贴在心头，会觉得它又温暖，也温暖到每一位读者就心里的很深的地方，同时它又代表那个无限的，真的是无穷的想象力。录制有声书，用自己的声音念书里的每一个字，我录制了两本，一本是《间隙》，写给受折磨的你，另一本是《袒露的心》。录有声书这件事对我是从来没有想到可以完成的尝试，非常的不可思议。从小自认为我声音很不好听，很低，很不悦耳，然后也很没有音律感，所以对声音这件事可能当然也归因于我从小是个很自卑的小孩，我声音又让我尤其自己觉得很自卑，是很不好 很不好意思的部分。那所以一开始就是出版社跟我提到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大概他们即使找我进录音室听了几段之后就会请声优来录，不会叫我继续下去，因为可能对，录制的那些朋友看我坐在对面听我的声音，可能都是很痛苦的，所以一直很忐忑，就是觉得这个我可能做不到。然而，我起先就先读的那本是《间隙》，写给受折磨的你，我就慢慢的录，一字一句的念，念的时候自己觉得是透过声音，就用文字的另外一种的形式把我的情感，包括我的祝福，另一个听到的人听到这声音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分享的力量，一些很实际的帮助。我念每一句，心里都存着这样的祝福，居然一句一句的念，一段一段的念，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念，也就把它念完了。每一次，我记得一开始如果录一两个钟头的时候，好像是把自己的心力都给出去了，就放在我的声音里，我有尽力了，就是我有用我全心的力气把它放在那一字一句的朗读，就是心中想的是别人在读，用声音在读，用心去感受时候的那种联系，所以就是在那种联系当中，居然我也克服了说，觉得自己声音不好听的那种心情。后来就是一开始觉得念完了多少觉得，好没力气了，到后来反而是就是读了两个钟头之后用诚意去读，到后来读到第三次第四次以后反而精神就一发饱满起来，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也很奇妙的一种互相回馈的经验。在我想象当中，从听众心里所给出的互相的愿力也都可以联系起来。那读《间隙》的时候如此，后来第二本我录《袒露的心》，那当然也就读得更有这种很奇妙的回馈的感觉。 对我就是很崭新的经验，就是原来不只用文字，用声音也可以把自己的心情传递出去，把自己的心愿，把自己的祝福给出去。在文字当中，希望联系起来的是一颗我们彼此有更有同理心的那样的心情。所以这是成为有声书的作者心里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